诗篇第四十八篇，第四十八篇是颂赞锡安的荣美，主要是颂赞锡安的荣美。一到三节，一到三节，神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就是这句话，神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。四到八，神建立，敌惊慌，神建立，敌惊慌，这是四到八。还有九到十一，赞美传扬神的慈爱公义，赞美传扬神的慈爱公义。最后一段，细查锡安，传说后代。十二到十四，细细的查看，细查锡安，传说后代。一生引路，一生引路就是我们连着，不但传说后代，一生盟主引路。引路什么意思？就我们一生要被主带领，引导我们走的一生的路。我们现在看一到三，耶和华本为大，所以该受大赞美啊！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，该受大赞美。接着告诉你为什么神该受大赞美，因为他本为大，他正在我们神的城中啊，只有这个城，就是锡安圣城，在他的圣山上，圣山也是独一的，就是锡安的圣山，在锡安山上，所以该受大赞美。底下，我们有没有称主为大赞美呢？有没有这样的称颂呢？恐怕也没有，不够。真正的是大大的赞美神，锡安神，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。北面我们都知道，神的宝座是在北面，所以在北面是居高华美。为什么华美？因为是大君王的城，是我们神的所在，所以我们要称颂神，而且神的是居高华美。底下我们再看，为全地所喜悦。所以什么人喜悦？你爱锡安的人你才喜悦，你爱神的人你才喜悦。在北面居高华美，有的人看也不看，想也不想。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多么美啊，这个地方是居高华美啊，这个地方是全地所喜悦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神的所在，是神的所在。第三节，神在其宫中，自显为避难所。神多么关心他的儿女，关心我们，他在宫里面，但是呢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显为避难所，就是这个宫是神居住的所在，也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可以逃到主的里面，保平安，蒙保守。所以这就是一到三节，我们真的要记住，为什么该受大赞美？他本为大，再没有比他再大的，所以该受大赞美。但是我们常常小赞美，也没有大赞美，也没有大赞美，要大大的赞美神。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。在北面居高华美，是多么的荣美，蛮有荣耀，蛮有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老魔鬼不喜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喜悦，我们要爱主所爱。神在其宫中，他住在里面，但是呢自显为避难所，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感谢上帝，哪里是我们逃的地方？逃到主里，住在主里，住在他的宫里面，这就是最平安。感谢神呢，求主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真知道主在哪里。有一个地方你不能去，是什么地方？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， 以赛亚书十四章，这十四章里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魔鬼啊。他是什么？明亮之星，十四章的十二节，大家看一下这段为什么写在这里。这段很要紧，就告诉我们魔鬼是跟神争夺一切，争夺荣耀，争夺权柄。明亮的星，早晨之子，哇，就是他本是在天上，本是明亮的星，早晨之子是什么？是荣耀的基罗伯呀！你想想，他多么荣耀！但是你何竟从天坠落？这么美丽，这么荣耀，是明亮的星，是早晨之子，竟怎么样？竟然从天上坠落下来了！这就是魔鬼呀！你这一个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就问他呢，你为什么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你看野心大不大？北方的极处就是神宝座所在地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所以魔鬼的野心呢，到这个地步，所以被摔得厉害，摔下来，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下面我们就不念了，就这一段就告诉你这魔鬼的野心多大。直到现在他还是战神的地位，他跟你讲话，他说这是我是上帝，篡改神，自己要做王。所以说你要防备，要警醒，不要真是让他在你心里做王。他是野心勃勃，要争夺神的地位，以至上者来争夺。你看看最后被砍倒在地。我要升到天上，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，野心勃勃。我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所以他就被摔下来了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要到坑中极深之处。魔鬼是一步一步的最后摔，在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最后就从空中就摔到地上了，以后从地上摔到无底坑，最后就是掉到哪里？掉到硫磺火湖里了，就是魔鬼的结局，都这么清楚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不要受迷惑，不要受迷惑，要爱主所爱，恨主所恨。这个魔鬼的权势很厉害，在四处到处游行，走来走去，原来是在天上走来走去，也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到处游行。所以说你要防备魔鬼，防备撒旦。我们的神求主保守我们，但是这个空中的魔鬼撒旦很厉害呀，他用各样方法来篡改神，篡改神，占神的地位，篡改圣经，而且把神的话改变化，而且呢来迷惑你。所以说求主保守我们，这就是最要紧的事情。我们接着看第三节完了，看哪，众王会合，一同经过。底下，他们见了这城，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四节到八节，现在我们看四节到八节，看哪，众王会合，一同经过。这众王啊，就是地上这些个王。他们吓得不得了，见了这城就惊慌胆怯，急忙逃跑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所以说神要打击，要攻击。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了他氏的船只。他氏都是指着西欧一带这些个了不起的商人呐、船只，神要攻击，要把他们打破。第八节，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正如我们所听见的，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这里 我们大家一定要看以赛亚书的62章，神怎么保护这个城。我们要在这个城里，我们要聚会，要活动，大家都在这个圣城里面。但是你看看魔鬼撒旦，他也要来，他来攻击。所以说第62篇，以赛亚书62篇第1节，请大家看：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这是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明以赛亚是为这个圣城警醒付代价，不牺牲不静默，只等到公义像光辉发出，救恩像明灯发亮。怎么样警醒？做守望者要付代价，要保守这个圣城。接着你看第6节7节，神对耶路撒冷的城墙神在发话，神在说什么？大家看6节7节：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。这守望的是谁？就是我们呐、啊。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牺牲，也不要使他牺牲，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这两节我们都会背，我们也会唱，但是我明白神让你为耶路撒冷要警醒啊，要付代价呀，要做守望的呀，你昼夜不静默呀。昼夜不是不让你睡觉啊，东半球西半球也是昼夜，昼夜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不要歇息，你不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，你不歇息的祷告，圣灵不歇息的做工，不使他歇息，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现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建立好，到处都是破城破墙，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所以我们要体会主的心，做什么？做一个守望者，像尼希米一样付代价修造城墙，做守望者要警醒。你看看这些人来了，他们怎么的？他们惊慌，有的害怕，有的破坏。所以底下第8节是第几段的？7节到9节嘛，就是倒数第2段，是吧？这里说7节开始，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他神的船。这些个人勇敢的犯罪作恶，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正如所听见的，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。神怎么建立啊？需要有人付代价，需要人祷告，需要人肯不歇息，上场不歇息，真正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肯付代价祷告，那么才会保守这个城，建立这个城直到永远。不然的话，这个城就倒了，这个城就乱了，这个城就毁了。所以第1节很要紧，是以赛亚自己的祷告。6节7节是他神在呼吁圣城，正是做守望者要付代价祷告，不祷告不行啊，要祷告，要坚固啊，是吧？要么求主使圣城蒙保守，不至于被这些个人所毁坏。许多人都是破坏性的，不好好祷告还破坏它。所以说我们要警醒，要守住耶路撒冷，保住耶路撒冷，做忠心的守望者。好，我们看底下9到11。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，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符相称，直到地极。所以说他应该受到的赞美，我们有没有去赞美他？我们常常赞美的也不够。哎，你的名啊，要和你的名相称啊，要这样的赞美神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，因为你判断西安的山就欢喜。神的判断是正直的，神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所以神的判断西安山就欢喜，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。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，让 而且要歌唱赞美，让我们的赞美是合一的，是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也是和神的名是相称的，要是应该受到赞美，就是说应该受到赞美，我们有没有赞美他？这一段就是我们要赞美传扬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，要赞美传扬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，也就保守整个的圣城，那个平安那个蒙保守。最后一段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详细的查看数点，这一段就是十二节开始，你们当周游西安，四围喧扰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国，查看他的宫殿。你看看是不是详细的来查看各个方面。你来到西安不是走马观花，也不是就是看一看就得了，乃是详细的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为了传说后代，要传，要传，不是说你看圣城看了一个外表，乃是你要明白这个圣城的奥秘，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奥秘，是真理的，是真理的公义和圣洁。你要真的明白这个西安，你要详细的看周围，周游西安，四围喧扰，还要数点城楼，细看它的外国，还要查看它的什么宫殿。外国就是外面，里面呢就是里面的宫殿，都要细细的查看。所以说我们常常来退休了也是走马观花，外表看不行，要详细的看，目的呢为要传说到后代，一代一代的。所以现在有些人对四十八一点都不懂，四十八是怎么回事都不晓得，你要传给他，让他明白神的心意，因为这个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。你要真正让后代能够了解，后代能够清楚。我们看几处圣经啊，就更加明白了。以西结书四十章，以西结书的四十章，是当神把圣城指给他看以后，你看看神怎么对他说话。第四节，四十章的第四节，那人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凡你所神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要指示你，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”这就是神告诉以西结，指示他整个的圣殿的样式。这是当时的这个以西结的时代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看。你看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而且并且要放在心上，不是走马观花，乃是真正放在心上。我们对圣经啊，要这样细细的看，明白整个圣经神的样式，神的这个各方面要了解。带你来，我特要指示你，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谁？告诉以色列家。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看？现在看得马马虎虎，将来你怎么传说给后代？后代等着你呢，你要怎么讲？所以说要真正传给人听。另外呢，我们再看一下箴言书二十七章，箴言的二十七章，这里也提到箴言的二十七章，这里就是后面的一段，就是第二三节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。这一段也是让他详细的知道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，因为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传到万代。底下呢，甘草割去，嫩草发现，山上的蔬菜也被收割。底下就是详细的了解，羊毛之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又够你的家眷吃，并且呢能够够养你的婢女。就说详详细细的交代，要交代清楚，够你够你，就是说你要知道呢，你这一些个光景， 你要详细的知道，要详细的了解。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让他要这样的细看呢，就是传到后代，传到后代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，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后一段话，耶稣说了二十八章第十八节以后，二十八章十八节以后就讲了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告诉你要做什么，要传什么，要传到哪里，从哪里到哪里，往普天下去，传给你万民听。所以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要去传，要去传，要明白往普天下，普天下是哪里啊？全世界的意思，就告诉你了，全世界，那你就要去传，是不是？哎，马可福音呢也是告诉我们，所以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环境，就都在指示我们，让我们详细的查看，周游西安，四围喧扰，数点城楼，细看它的外国，查看它的宫殿，这样的详细，你才能够了解得清楚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样式，明白神的工作，明白细细的看，才能够懂，才能够明白，才能够传。最后他是怎么说？因为这个神永远愿意为我们的神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所以说你自己都不清楚，你怎么引路？引路是引别人，引年轻人，引你自己的下一代，一直要这样的引路，那你必须要了解得清楚，是你必须要深深的明透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计划，明白神给我们的托付，明白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方面都要了解，他要引我们，引我们直到什么呀？直到死时，一生一世我们要查看，一生一世我们要了解，一生一世你要带领人引路啊，要一直到死时，一直到主来到见主的时候。所以这最后一段等于是神给我们的托付，是不是给我们的使命？我们要好好的留心，前面告诉我们要防备，防备这些个坏人，这些人他们惊慌啊，害怕，也有的是在作恶，还有就是这个假先知魔鬼撒旦的工作这么厉害，各处都在挑动，各处都在搅扰，各处都在破坏。所以说你要知道，他要占神的地位，要夺神的荣耀，他要偷神的荣耀，他要各方面来破坏神的工作。所以说如果你不警醒的话可以吗？所以说我们要时刻警醒。所以这一段整个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使命重大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清楚神给我们的托付，让我们能够向主忠心警醒，真的好好的预备，要好好的传说，传说到后代，使后代也能够起来，一同来跟随主走这条命定的路。所以这路就是我们要传扬我们的主，要把我们的主传扬的细细的，让人明白天上的锡安山是什么样子，这锡安山是何等的荣美，这锡安山是何等的华丽，是何等的令人羡慕。如果你自己都莫名其妙，你怎么传给别人？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能够大大张口，好好的那个听明白，看明白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个传说到后代。感谢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向主尽忠到底，就到此。